遵从圣经。我们今天要背诵的经文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一起来。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气象，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来遵从圣经，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来一直的去研读圣经，来理解圣经，来遵从它。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您给我们特别加添心力。主啊，我们就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这条路一直走到底，即使是窄门我们也一直走下去。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世界是试图使用各种手段，包括逼迫、诱惑或者是谎言，来试图迫使我们偏离圣经。刚才我们看到一个逼迫的例子，那今天我就要想跟大家讲讲这个世界试图来让我们相信他的谎言，以至于我们会偏离圣经。这些谎言会形成我们遵从圣经上的一些挑战。首先一个谎言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遵从圣经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圣经不符合科学，对不对？说圣经不符合科学。我们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我们最怕别人说我们不科学，对不对？别人说，哦，你还信圣经，圣经不科学啊。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在我们的同僚之间，在我们的这个同样是搞科学研究的人当中，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抬不起头，我们觉得我们是落伍了，或者是别人看我们是落伍了，我们就不好意思了，对不对？但是圣经真的不符合科学吗？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圣经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呢？首先有一点，圣经是没有必要也没有需要去迎合科学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都是学科学，我自己也是学科学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我们想想，我们今天看100年前的科学，100年前的科学定论是不是已经在今天很多都已经被否定掉了？是不是？有没有？那100年以后的人看我们今天呢？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谓掌握的这些科学知识有很多也会被100年以后的人给推翻呢？科学是时常的在变化的，科学是不断的在自己推翻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圣经是不变的。我说如果圣经，今天的圣经完全100%的符合今天的科学的话，那岂不是很麻烦吗？那很有可能会被后来的人推翻的，是不是呢？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圣经与科学的描述或许是有出入，但是这真的就是圣经有错吗？给我们一点时间，圣经其实在不断的被科学所印证，科学是不断的在印证圣经的准确性。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这节经文。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这句话符不符合科学？将大地悬在虚空，科学什么时候才知道的？科学什么时候才知道大地是悬在虚空的？但是约伯是什么时代的人物啊？约伯是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人物，距我们现在3-4千年以前了。你说是不是科学验证了圣经的讲法呢？以赛亚书40章22节，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成仓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是不是也被科学所验证了呢？还有最近的一个遗传学的定论，有两种说，两个个体的描述，一个叫染色体亚当，一个叫线粒体夏娃。这是什么呢？染色体亚当，它的理论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染色体，男性是 XY， 对不对？女性是 XX， 男性是 XY， 所以这个 Y 染色体呢，只能由父亲传给儿子。所以呢，他们就追溯这个 Y 染色体他们的共通性，往回追溯，就发现说全世界现在生存在世界上的所有的男人都是从一个父亲里出来的，都是由一个父亲繁衍下来的，就他们可以找到我们离我们最近的那位共同的父亲，他们把它命名叫染色体亚当。那同样的，就是从线粒体的遗传呢，就只能由母亲传给女儿。他们也同样的做追溯，就追溯到说，所有世上的女人都是从一位母亲遗传下来的。他们把她这个离我们最近的这位共同的母亲起名叫线粒体夏娃。这说明，所有的男人都是从同一位父亲来的，所有的女人都是从同一位母亲来的。那有些不相信圣经的人就说，哦，那其他的不是跟我们同一个父亲来的人都死光了，不是跟我们同一位母亲来的女人，他们都早就死光了，所以呢，留下来的就是相同的祖先们。我说这个是不是很霸道？这有可能吗？有那么巧合吗？同时呢，他们在追溯这个染色体亚当和线粒体夏娃的时候，发现说，哎，不对呀，这个两个这个亚当跟这个夏娃生存的是不同的年代啊，所以说圣经又是错的。我说对不起，这是你不懂圣经的缘故，因为这个名字起错了，不应该叫染色体亚当，因为离我们最近的父亲，共同的父亲是挪亚，应该起名叫染色体挪亚，不是染色体亚当。挪亚跟夏娃是不同时代的，想明白了没有吗？所有的女性不是从挪亚的太太那里繁衍下来的，因为挪亚的三个儿媳妇不是挪亚的太太生的，所以你还要再往前追，要追到夏娃那里去，但是所有人共同的父亲就追到挪亚就可以了。连这么细致的地方其实都证明圣经是对，是不是很奇妙吗？其实对科学的启蒙和发展，圣经是功不可没的。早期的这些科学家，像牛顿、麦斯维尔、法拉第，如此等等，这些是科学的巨匠，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包括伽利略、哥白尼，这些都是虔诚的信徒。他们为科学的创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没有他们其实也就没有了现代科学。为什么他们要去从事科学研究呢？他们就是本着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说神所创造的世界是有规律的，他们为了要寻找出这些规律，归荣耀给神，他们毕其身的力量去从事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神的这些规律，神所创造的这些规律。他们为科学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这就是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动力。这个牛顿的一句话，他就说这些人可以说是半桶水，没想清楚，这些人不相信上帝，但你真的想清楚了，你真的想清楚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呢？你一定会相信有一位上帝， 这是大科学家牛顿所说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很出色的科学家，但是也没有出色过牛顿的吧。这是他告诉我们。有个具体的例子，有个叫海洋学之父，也可以说是海洋气象学，如此等等关于海洋这方面的研究的，他是一个先驱，他的名字叫 Matthew Maury。 他是一位水手，他 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美国的这个海军，所以呢，他在航海上他是很有经验，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非常喜欢诗篇第八篇的第八节，就是六到八节合并成一节，这里讲到的这句话，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他非常喜欢这节经文，因为上面讲到什么，凡经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他说海中会有道路，他说他就要致力于去寻找这些海中的道路。别人都当然会取笑他嘛，对不对？今天包括今天，如果有人说他要在海中找道路，或许你也会取笑他，是不是？但是他说既然圣经是这样说的，一定有他的道路。然后他在航海的过程当中呢，他发现某些路线，那个船走在某条路径上面的时候呢，会比其他的路径要快很多到达终点站，所以他就在开始找寻找这些海中的道路，所以他就成为了这个去寻找这个洋流，寻找洋流的这个先驱。我想文红姊妹很熟悉这个洋流方面的研究，这个 Matthew Maury 他开创了这样的一个研究，研究海洋气象学，研究这个海洋学。圣经给了他这样的启示，让他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是不是很奇妙呢？然后有人说，哦，那我们现在不是说有大爆炸理论的吗？就不需要相信圣经的吗？不需要相信神的创造的吗？那大爆炸理论真的否定了圣经吗？我在这里不是说需要证明大爆炸理论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我是说大爆炸理论绝对没有否定圣经的，讲到神的创造。首先，大爆炸理论是今天是很热门的一个被科学界所接受的宇宙起源说。但是呢，我经常问到大家说，有人来挑战我说大爆炸理论否定了圣经，我说那大爆炸理论是谁提出来的？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理论其实是有一个天主教神父，他当时这个勒梅特，他当时是在卢万大学做这个物理天文学家，物理天文学的这样的一个教授，他所提出来这样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说，在宇宙万物开始之前，所有的能量都聚集在一个小点上面，这个小点就是小不点，比一个小点还要小，在这个能量都集中在巨大的能量集中在一点上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爆炸，然后就炸出了我们今天所生存的宇宙万物，也可以说我们也是这个爆炸的产物。这是一个天主教神父提出来的，然后这个理论被提出来的时候，受到了很多这些反基督教势力的强烈反对，包括一些反基督教势力的这些科学家们强烈反对这种说法。大家觉得为什么？为什么要反对？这证明了从无到有嘛，对不对？时间是有开始的，这个世界是有开始的。当时的人他们为了要否定神，就反对基督信仰的人，要为了反对神，他们就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常态，是永恒的存在，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说服自己说没有上帝，没有创造，对不对？但是突然间来了这样一个理论说，哎，一切都是有开始的， 这不就证明了圣经里面讲的是对的吗？同时我们也想想，一个随机的爆炸能够炸出这么精美的宇宙吗？没有设计，没有背后有这样的一个指引，能够随便的炸出这样精美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出来吗？你说简单点，你拿一堆火药随便放在一起，能够一点就成为这种我们现在所观赏到的一些美丽的烟花吗？不可能的，对不对？你随便拿一些中文字放在一堆堆中文字堆在这里，你一个爆炸炸出一本圣经出来，炸出一本《红楼梦》出来，可以吗？而且呢，这些能量从哪里来呢？为什么这些能量都会跑到一起呢？他们这么乖就跑到一起来了呢？这是有可能的吗？所以我时常跟有一些挑战我们基督信仰的，特别是用到大爆炸理论的，我是说，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大爆炸理论，但是如果你又不相信有背后有神的设计跟创造在那里面，你需要多大的信心啊？你这个是信仰，你这个不是科学，是不是呢？而且你这个信仰，你需要的信心比我相信神的创造要大得多。大家同不同意呢？所以我说，大爆炸理论，如果你真的相信它，我也不反对你去相信。但是呢，大爆炸理论其实是让圣经更为可信，更为可信，不是说否定了圣经。所以我们怎么看科学与圣经呢？那还有人说，哦，那进化论否定了圣经。我发现很多人对进化论的一种推崇，说哦，他否定了圣经，其实是出于一种非常盲目的一种推崇。很多人说他相信进化论的，我说你真的读过《物种起源》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本书吗？95%的人说没有看过，没有读过。然后我问他说，达尔文认为生命是怎么来的呢？他们只能瞎猜说，哦，达尔文认为这个生命是从无机世界随机产生出来。我说真的是这样吗？达尔文自己都没有这样说。在物种起源的大结局，在物种起源的大结局，它的结论是这样说的。我有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念。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宏伟的世界里面，这个生命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生命一开始是由创造者吹了一口气，就有点像这个神在亚当口里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样的一个词 ，breathe， 吹了一口气，就有了一些简单的生命体，然后从这个简单的生命体呢，慢慢演化，在这个大万有引力的掌管之下，慢慢演化，就成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美妙的世界。达尔文认为，最初的生命是被创造者创造出来的。我这里不是说因此进化论就是对的，我不相信任何形式的这种进化论。但是呢，达尔文在面对生命的最初起源的时候，他也面对这个难题。而且我小时候学进化论的时候，好像觉得达尔文很聪明，哇，怎么看到这些物种就这样一个一个演变过来，从简单到复杂，从植物到动物，然后从海洋生物到陆地生物。但是后来我读了《创世纪》以后，发现这个达尔文就是抄了《创世纪》第一章嘛，只不过是稍加一些细节进去，放一些细节进去嘛。其实《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的生命的出现的次序，其实跟进化论里面讲的是差不多的嘛，是不是？你去读《进化论》第一章，看到从简单到复杂，从植物到动物，从海洋生物到陆地生物。就是这样一个出现的过程。同时呢，我们现有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们，如果你有简单的这个有机化学的知识，我们都知道生命体，有机生命需要蛋白质，对不对？而蛋白质的形成呢，需要什么？需要有酶作为催化剂，对不对？有没有学有机生物的？要有酶作为催化剂，但酶本身又是蛋白质。 我们是不是陷入到一个死循环里面？无机世界里面哪来的酶？怎么形成蛋白质？这是不可能的。那也有人跟我说，哦，那现在没有办法证明，那以后是可以证明的。我说对啊，那以后可以证明，我也不反对啊，以后或许可以证明。但是呢，你现在相信一个没有被证明的东西，你把你的希望放在一个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信仰，这不是科学，这是信仰，对不对？你把你的永恒压在一个你之后你不知道能不能发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上面，这是不是一个赌博呢？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如此等等的这些挑战，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不需要相信这些谎言。然后另外一个谎言就是说，圣经不符合历史，圣经不符合历史，有很多圣经里面讲到的事情好像在世俗历史上是找不到的，那就证明圣经是错的。我们说圣经讲的都是一些童话故事、神话故事，不是真正的历史事件。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圣经跟世俗的历史记载有出入，那就真的是说明圣经是错的吗？很大程度上是不一定。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神当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给他的应许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当然这里已经预言到了将来耶稣基督的到来，因为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但这里确实讲到，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我们看到历史上从亚伯拉罕到现在，历史上有多少这些去试图欺压欺负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样的国度，曾经是如此的宏伟，如此的强盛，但是却最终归于无有。我们看到古埃及，我们看到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如此等等，这些都是欺压过犹太人的，最终都没落了。曾经是如此的昌盛，现在都归于无有。那想想是不是呢？是不是这句话，神给亚伯拉罕的这句话大有能力呢？已经被历史所印证了呢？我能够想到一个古文化，在一直以来没有欺负过犹太人，就是中华文化。所以虽然我们当中有被灭国的，被蒙古人灭了，被这些满族人灭了，但是我们的文化其实是传承下来，我们的文化传承下来，居然现在还可以说有大国复兴这么一回事。但是我很担心，因为过去这几十年我们确实是没有站在，我们经常站在这个敌对亚伯拉罕后裔的一边，这很有可能是自取其辱。我们看到圣经跟历史的这种奇妙，这种吻合。那当然也有人说，那圣经还有很多地方是讲得很离奇的，不符合世俗历史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这个耶利哥城的出土。我们都记得士师记里面讲到约书亚带着这些以色列全体会众 过了约旦河，对不对？他们来到的第一个地方要征战的地方是什么？就耶利哥城，对不对？到了那个战场的时候，神没有叫他们去磨刀霍霍，神没有叫他们去操练阵型，叫他们干嘛去了？叫他们去绕城嘛，对不对？六天绕城一次，然后第七天要绕城七次，好像叫他们去观光去了，不是叫他们去打仗的。然后这个城墙就自己倒了，然后他们就攻上去了，然后一把火就把这个城给烧了。长久以来，人们认为这个就是给讲个童话故事给小孩子听嘛，对不对？怎么有可能这个城墙会自己塌下来？然后你们去那就也没有作战经验的一群人就在那里啊、像做旅游者一样，然后就突然间就让你们把城给攻下来？怎么有可能有这么奇妙的事情？简直不可能，天方夜谭嘛，对不对？但是在最近的这一两百年间，人们真的把这个古耶利哥城给挖掘出来，原来是被埋在土底下，现在被挖掘出来。被挖掘出来确实是发现这个城是一个非常坚固的这样的一座城，有两层的城墙。然后呢，从挖掘出来的遗迹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城墙确实是有倒塌的现象，而且那个倒塌呢是从里向外倒塌。然后这个右边这张图画上那个黑色的那个竖线呢，就是残留的城墙。然后这个城墙上面倒塌下来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斜坡，人们就可以顺着斜坡就进到城里面去。然后还在这个城里面挖出了许多一缸一缸的粮食，被烧过的粮食，一缸一缸被烧过的粮食，这说明了很多问题。有一缸一缸被烧过的粮食，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斜坡，这样就让这个圣经的描述非常可信。然后有很多的粮食在那里面，说明就是这个城没有被长时间的围攻，对不对？如果有长时间的围攻的话，这粮食就吃完了。同时呢，是在这个秋收以后，春收以后，因为我们看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春天，对不对？当时那个约旦河是满溢出来的水，因为从上流那融雪流下来的水，那就让那个约旦河非常的那个河水高涨。而且呢，这个一缸一缸的这个粮食被烧掉，就完全符合圣经的描述，说他们进去以后，他们没有去抢掠那些财物，没有去抢掠那些粮食，而是一把火全部给烧了。然后他们用这些粮食来做这个年代测试呢，刚好就是发现这个是在主前1400年那个时间发生的事情。祖先1400年刚好跟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时代是相吻合，多么的巧妙。然后还有这个尼尼微城的出土，尼尼微城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对不对？圣经有两本书专门是对尼尼微城说的，是哪两本书啊？约拿书还有什么拿鸿书，对不对？所以尼尼微城在圣经里面有很大篇幅的描述，但是在世俗历史上一直没有提到尼尼微城，除了在主前400年有一位希腊的史学家稍微提到了一下这个城，在世俗历史上是没有记载的。人们就说，那尼尼微城在圣经里面讲的可能是一个想象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这样一个城。但后来他们把尼尼微城给挖掘出来，在以色列不是在这个伊拉克靠近这个叫某首这个地方挖掘了尼尼微城的这些遗迹，这是他们的城墙上的刻画，这是他们按照原来根据一些遗迹重新搭建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很可惜的是，有很多这些出土文物在2016年的时候被这个伊斯兰国这个 ISIS 这个恐怖组织给损坏了，非常可惜。但是呢，在最近这100-200年，确实是人们挖掘出了这个尼尼微城。而且非常奇妙的是，圣经里面拿鸿书第二章第三节吧，讲到尼尼微城是被一些穿着红色衣服的精兵给攻下来的。红色衣服的军队其实就是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巴比伦的军队的制服是红色的。我们都知道亚述国尼尼微城是亚述国的首都，然后尼尼微是被这个巴比伦国给攻占，对不对？是被穿着红色战衣的这些士兵给攻下来，是不是非常的奇妙呢？所以当世俗历史，人家说世俗历史好像跟圣经的历史不相符合的时候，我们相信什么呢？我说你给我一点时间，时间会证明你是错，时间会证明圣经是对。但以理书的预言大家都很清楚，对不对？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到了这样一个像，对不对？有这个金头的、银臂和银胸的，还有这个铜肚子的，还有铁腿的，还有个半铁半泥的脚的，最后是有一块石头打下来把所有这个像都给打碎了。然后这个像呢，其实预言了很多个帝国的兴衰，讲到巴比伦，讲到波斯马代，讲到希腊，讲到罗马，还有因为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产生出来的欧洲各国。在但以理书里面预言了多国的兴衰，然后呢也讲到了这个后来后面第七章第八章特别用一些兽的，除了这个象牙，还有一些讲到各种各样的怪兽啊，这些用兽的这个比喻，特别讲到的亚历山大大帝，就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他英年早逝，然后希腊被分成四个不同的国家，这么细致的这些历史的演变都在但以理书里面预言出来。还有在但以理书第九章讲到但以理用70个7来预言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间，也是得到了精确的应验。还有讲到一个巴比伦的灭亡，在但以理书第五章可能大家都记得，讲到这个伯沙撒王在举行一个盛大的宴席，突然间看到有手指头在墙上写字，对不对？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然后但以理出来跟他解释这个墙上写了什么，就是说你这个国家马上就要倾覆，要完结了。然后当晚这个巴比伦王就被波斯马代给攻打下来，就灭国了。然后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里面讲到说尼布甲尼撒讲到是这个巴比伦王，那第五章里面讲到说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是叫伯沙撒。他们又来了，他说世俗的历史讲到巴比伦最后一个王叫拿波尼德，不叫伯沙撒，所以呢你们讲到这个什么手指头在墙上所写的字啊，什么这些东西完全就是虚构的。然后讲到说怎么可能有这么精确的预言写在这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所以呢他们就定论说但以理书一定是这些事情都发生了以后才写出来的，根据历史的这个演变写出来的一本杜撰出来的书。特别是讲到说这个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都不吻合嘛，世俗的历史讲这个拿波尼德是最后一位王，你们说是伯沙撒，这怎么可能呢？直到后来人们挖掘出了这个叫拿波尼德圆筒，这是当时这些巴比伦人他们用粘土 做的这些圆筒，然后在上面刻字，在上面书写他们的历史。这个是在拿波尼德年代所刻上去的当时的历史。当时的这个历史的记载，这个圆筒现在在这个大英博物馆里面。记载的历史呢，就是说当时拿波尼德确实是巴比伦的王，但是呢他有一段时间他去闭关了。他去闭关了，那个时候呢他就是让他的儿子叫伯沙撒来做摄政王。所以当时呢可以说是两王一起来统治这个巴比伦。所以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五章里面讲到说什么，有任何人能够解释这个墙上所写的字，他给他一个很高的奖赏，那个奖赏是什么？国中的第三位，那是等于是最高荣誉了，为什么不能再高啊？已经有两个王了嘛，对不对？这只能给他国中第三位了，那是最高的奖赏了。从这一点上都证明圣经是对的，是不是很奇妙呢？是不是很奇妙呢？圣经真的不符合历史吗？不要相信这些谎言，不要相信这些谎言。你唯有我们真的100%的相信圣经，我们才有可能去100%的去遵循它，去遵从它，一起来遵从圣经。这是刚才我们都背过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非常感谢主，我来美国以后没多久，就是说我来美国的当天，我就接触到了基督徒，然后基督徒帮我安排生活上的一切所需，帮助我适应美国这个环境，帮助我学习英文，帮助我解决生活上的许多的问题。然后我就对他们的信仰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我对他们经常在谈论圣经，经常说怎么样从圣经当中得到力量，怎么样遵守圣经的话去做，我觉得非常的好奇。我在思考说为什么他们有这种生命的品质，是我一直想要追求却没有追求得到的呢？他们告诉我说，这一切都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一切的教导都在这个圣经里。所以我也非常好奇，我就开始读圣经。开始读圣经以后发现，哇，这个真是不得了，这个不是人所教导的出来的，这不可能是人所教导出来的东西。所以我来美国以后没几个月，我就决志信主，走上了这条信仰之路。然后之后呢，不断的在与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团契当中，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不断的得到熏陶，同时呢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断的得到启示，以至于我走上了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条生命之路。我可以说我自己是在学习圣经的过程当中得到了许多的益处，得到了许多的益处。我想跟大家讲几个我自己亲身的这样的见证。首先这节经文是完全改变了我为人的一个观念，也可以说是对我的世界观的一个冲击，让我改变了我自己对人对事的态度。我刚信主没多久，我是90年的，我就告诉你我多大了。我90年底来美国的，然后进入到学校里面去，然后其实我91年大概2月份还1月份我就信主，在这些基督徒的熏陶之下，我就迈出了这一步。然后91年的5月份，就是刚来美国还不到半年的时候，就到跟一般美国学生70多个美国学生，我们一起到佛罗里达的一个海滩那里，我们在那里住了10个礼拜，是这个学员传道会的一个活动。我们去到那里70多个学生，我们白天呢每个人他们会去打工， 去什么快餐店啊，或者是这些商场啊什么的，白天去打散工，晚上回来呢，我们就学圣经，然后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两个两个一起到海边去啊，到图书馆啊，到机场啊，我们去看到有谁落单了，我们说，哎，想不想听一听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啊？想不想听听我们的信仰啊？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你想不想听一听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就有这样的一些操练。那当然，你住在海边那里，10个礼拜是有费用的，对不对？那其他的学生呢，就是去打工，去赚一些零花钱来帮补这个费用。那我作为一个国际学生，我是不能出去打工的，就没有这个工卡嘛，不能在外面工作。所以呢，这个组织呢，就跟我们所住的这个旅店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协议，就是我可以在这个旅店里面就帮忙做一些散工帮忙，但他不给我发工资，他是给一些补助，给一些补贴给这个组织，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减免的费用呢，就等于是弥补上了我的费用。所以我在那个旅店里面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去给别人送毛巾啊，给人家整床啊，给人家扫厕所啊，如此等等的这些工作。这些工作呢，每天都做。我进到别人房间，其他都没问题啊，整理这个床铺啊，什么挂上这些毛巾啊什么的，其实都没问题。但是呢，要扫厕所呢，就心里面有些犯嘀咕。我说厕所挺干净的嘛，我不扫也没人看得出来，偷工减料一下也可以吧。当时也是刚信主嘛，对不对？但后来刚好我也在背圣经，就背到这一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些经文在敲打我，说虽然人看不见，人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扫那个厕所，但是神是看得见，神是看得见。就这个让我的心思意念，让我的为人的观念，就受到了一个彻底的冲击，也做出了彻底的改变。从此我就知道，我活着不是为人而活，不是在人面前活得光鲜，而是要在主里面有这种叫做什么表里如一的这种品性。他们说你的性格、你的个性是别人看得出来的，是你在别人面前你是谁，但是你身体、你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整体性，有没有这种表里如一，就是当没有人在你周围的时候，你是谁？这个叫 integrity，没有人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是谁？我们是假冒伪善的呢，还是真心实意的，有把持，有信仰，我们也可以说是有这个脊梁骨的人？这是一个观念的改变。然后后来我也经历到这个，在求职的时候。我刚来美国念书的时候，经济环境不好，然后好多都是那种回炉生，就是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上就是被辞退了，然后回来学校来深造一下，然后学一个新的学位，好让他们准备好下一阶段的这样的工作。就经济环境不好，就我刚刚毕业的时候呢，那经济同样有一点点复苏，但是还没有复苏的很厉害，所以呢，求职呢还是挺困难的。所以呢，我四处发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但好不容易有一家公司说：“哎，你过来面试。”哎，我就去了。哎，觉得谈得挺好，觉得谈得挺好的，说：“哎，这个公司好像挺有希望的。”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也问过他们一两次，他们说：“哦，你再等一等，你是很有希望的，你再等一等，我们还要再看一看其他的情况怎么样。”但这个时候呢，这个学员传道会老早就已经给我发出了一个邀请，叫我去参加他们的一个培训，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可以去上一些很有名的这个神学教授的这些课程，比如说这个 Walter Kaiser 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这个旧约的作者，不是写旧约，就写关于旧约的书的这个作者，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但是我这心里面打鼓说，哎，这个有很好的机会，工作机会。如果我现在离开了，我去上那些课了，我去参加那个学员传道会的活动了，那我就可能这个工作就没了。但是那个活动呢，那个截止日期也到了，就我非要做出一个决定，到底是去参加这个活动，还是等继续等这个工作。然后这个时候，圣经的这句话再次提醒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当时我就毅然决然的说，好了，我就不要这份工作，不管他怎么样，我就去参加这个培训的课程。然后感谢主，我到了那个培训的课程那里，在 Colorado 那里，我去到那里第二天，我就接到我的室友的一个电话，说收到一封信，说你被拒绝了。我说那就很好了，反正我就安心的在这里上课了。然后在那里待了几个礼拜，再回到学校的时候，我系里面的这个秘书还有老师说，哎，你过去几个礼拜去哪了呀？大家都在找你。我说找我干嘛？他说有一家公司看到你的简历，想让你去面试。然后我就第二天我就去面试了，下个礼拜我就开始工作了。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我在这里不是跟大家讲说这个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是带有一种力，这种很势利的这样的一个说我为了要发财，我为了要成功，所以我来投入这个在信仰上有所投入，不是这样。相反过来，你去投入在信仰里面，你把结果交给神。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样祝福你，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我们愿意走上这条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然后这个婚姻的安排，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大家都很熟悉吧，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是这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这个年纪，我们周围的人都很急，我周围的人都很急，家里的人也很急，不断的在提醒我，你要解决你的个人问题。那当时我听到我的属灵的辅导就跟我分享这个经文，说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观，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当时我心里面还有点不服气，我说这怎么可能呢？当时没有什么信主的学生啊，这个全校整个学校里面我唯一的一个基督徒学生，中国学生。我说那我上哪找去？我还跟他辩论，我说这个不是有病的人才要医生吗？我去跟一个这个不信的人交往，不是帮他带信主了，不是更好吗？然后他跟我说，你想想，如果你站在桌子上面，他在地上，你想把他拉上来，他要把你拽下去，哪个更容易？当然是他把你拽下去的可能性是更大的，对不对？所以当时虽然我有很多的不理解，但是我就立定心志，我说好吧，圣经既然是这样说的，我就按照你去做，我看神你要有什么样的作为。所以确实一等是好几年，周围的人越来越急，但后来我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就知道别人说要介绍一个什么，介绍一个那个什么，我说这个先看看信与不信同父一轭，这个关过不过得了，这个关过不了的话就自动排除，我都不用想了，反而让我很平静，内心很平静。直到有一次我出差来到这里，当时杜克团契还不是在这里聚会，我们是住那个 Greystone Baptist Church 在那边聚会。我出差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有朋友带我到团契里面去，就见到我现在的太太陈彤，一见到就知道，哎，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的这个关就已经过了。当时我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呢，就是说要在主里面忠心侍奉，那就更难了，信主的人都很难找，要忠心侍奉的人就更难。但刚好当时陈腾是Duke 团契的第一任的这个负责人，所以很快我们就从相识到相交到最后进入婚姻的殿堂，一切就 水到渠成。我想如果我当时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话，我不知道我会接受多少次婚啊，我也不知道这些益处或许就完全得不到了。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都是有益。盼望我们都对圣经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愿意遵他而行。其实后面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了，包括对孩子的教养啊，包括培养一个去原谅别人的这样的心智啊，如此等等，这些其实都在遵从圣经的过程当中得到了益处，得到了带领。所以刚才讲到你可以道路亨通，凡事顺利。这个道路亨通，凡事顺利，不是世人所理解的这种说要去发横财，要出人头地，这样的才叫道路亨通，凡事顺利。而是当你去遵循圣经的时候，你认为的亨通，你认为的顺利，是跟世人是不一样的。而且你这种亨通，这种顺利，你必然会得到的，必然会经历到的。所以遵行圣经是可以让人得益无穷的。遵行圣经也是从了解圣经开始。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经，我们怎么去遵从它呢？所以我们教会两个堂合起来有一个读经群，现在已经有100多人。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欢迎大家赶紧加入。我们有枫桥弟兄，是我们德恩堂的负责人。一起加入，一起读经，我们一起来学习了解圣经，遵从圣经。然后遵从圣经呢，也是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样一个操练。当你去读到一些圣经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是我不愿意去做的，我做不到。但是你真的要顺服下来，你去做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过程。就神改变了你的心意，你以前认为做不到的，你以前认为不可以做的，你现在愿意去做，你敢于去实践，你就可以见证神在你身上的大作为。愿神帮助我们，阿们。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主啊，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主啊，道理我们都懂。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愿意遵从圣经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见证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大作为，帮助我们见证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